天气方面，一道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嚟一股大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。晚上八点，热带风暴山神集结喺河内东南偏南，大约260公里，预料向西移动，时速大约18公里，横过北部湾同越南北部。另外，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增强，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。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7至32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风，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，海有涌浪。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，亦有几阵骤雨。现时气温是28度，相对湿度88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
香港电台第五台
AM783，
天水围 FM92.3，
跑马地铜锣湾 FM95.2，
将军澳 FM99.4，
屯门及元朗 FM106.8。
香港电台第五台，分享真善美。
车时遇到紧急车辆，要点让路先啱咧？
好简单啫，先保持冷静，留意路面情况，千祈唔好突然停车、转向或转线。如果紧急车辆喺你嘅车后边，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。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，即使系绿灯，都要减速或停车。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，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。记住，你让一步，紧急车辆更早到步。
明白晒啦。
咬文嚼字，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，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。主持宋玉文。
来时西本左佳期，去后江河隔梦思，知有复非无限意，春松秋菊可同时。这一首是李商隐代魏公诗赠的诗，这首诗是描述魏陈诗王曹植和他的嫂嫂因后暗恋的故事的。所谓来时西本左佳期呢，是指魏文帝皇初四年曹植入朝的时候呢，被置于西馆，不准许他上朝，所以就讲话左佳期。第二句是讲曹植离京之后呢，江河的水呢左隔梦思，历史上著名的铜雀台呢就是建于江河之上的。第三句讲因后对这个曹植有无限的情意，所谓伏妃呢，相传是伏羲的女，因为浸死了在这个洛水，所以呢成为洛水之神。曹植有一首洛神赋，后人呢就附会为曹植呢有感于因后而作这篇赋的，于是呢就以这个伏妃作为因后的影子。第四句呢是引《洛神赋》里面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这两句，所以讲话春松秋菊可同时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其实呢有没有曹植与因后暗恋这个故事呢，只要我们稍微考证一下呢，就知道呢根本没有这件事，这个故事呢不过是虚构的。不过在李商隐的诗里面呢，就时时夸张这个故事，例如伏妃万劫无穷恨，伏妃留枕魏王才，伏妃愁坐知田馆，这一类的诗句呢在李商隐的集里面呢是很多的。现在啊所讲的就是痴有伏妃无限意，这个伏字，伏字的字形呢就是俗语所谓冧公头，下边作一个必然的必字，必定的必字。换言之呢，就是现在楷书上面的秘密的密字，不要下边那个山字呢， 就是个福字啦。最近呢，在一次闲谈里面呢，有朋友将福飞的福字呢读做物飞，这个读音呢显然是不正确的。上面已经讲过福飞相传是伏羲的女，因此啊，伏羲的伏字呢，实际上和杞人边作一个犬字嗰个埋伏的伏字呢是相通的，所以呢读做伏飞就是比较正确啲嘅。假如读做物飞呢，咁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读音嚟。不过我哋应该特别声明，伏飞呢我哋不能读做物飞，但呢个字啊，伏飞呢个字呢，确系有一个音呢系音密嘅。根据说文嘅解释，伏飞呢个伏字啊，读做密嘅时候呢系点解呢？系安也，即系安宁嘅安。根据说文断注呢，认为呢个字喺经典里面呢，多数作秘密嘅密字下头，即系多一个山字嗰个密。后来呢有个山字呢个密通行咗，所以呢冇个山字呢个密字呢就渐渐废弃咗。又根据啊玉篇呢个密字嘅字义系停止嘅止字咁解，又作宁静嘅静字咁解，又作缄默沉默嘅默字咁解。所以啊，我哋呢读做密呢呢个字呢亦唔会话唔啱嘅。不过伏飞嘅伏字呢我哋不能读做密飞。玉帝呼天望柱哀救，这两句是出自徐陵的宜州文。所谓玉帝呼天，即是俗语所谓叫地叫天，这个人遇到危难的时候呢就会玉帝呼天。现在所要讲的就是玉帝呼天这个玉字，这个字笔画相当多，一共有32画。这个字的字形啊，左边的偏旁呢是竹花头一个人字，人字下头呢是一个一字，一字下头呢又平排三个口字，再下头呢就好像一个一册书那个册字。右边的偏旁呢就是一页书的页字。简单的讲啊，就是左边的偏旁是一个管约的约字，右边的偏旁是一个一页书的页字。这个字虽然笔画是很多，但是它是一个常用的字，时常都可以见到的。我们看报纸时时见有呼吁和平、呼吁停战或者为贫民呼吁这样的字样。有些人呢当穷困的时候就会想到恳求别人救济，但是无所恳求的时候呢，这种情形就叫做呼吁无门。一个人到了这种境地呢，当然是很悲惨的。总之啊，这个字的字画虽然是深，但是常见常用的。不过这个字的读音呢就会常常使到人哋困惑。一般人都读做玉，即是风雨的玉同音。翻查一般的字书呢都是注一个玉的这个音的。但是啊，有些人呢他不读为玉而读为呼约。这个约字是不是误读呢，这样就常常会引起争论了。因为这个字的左边的偏旁呢就是一个管约的约字，所以啊读做约字的人呢亦不少的。但是因为多数的字书都音做玉，因此呢就有人以为读做玉呢原来之合，读做约呢就是误读。同时呢又有人以为读做玉呢是北音，读做约呢是广东音。有两个朋友因为这个字的读音呢互相争持起来，甲呢读做这个玉，月呢就读做约。两个人呢都声明说老师教他是这样读的，他们走来问我。我相信呢有不少人呢 都会好像我这两个朋友一样，对于这个字呢感到困惑的。其实这个字呢是阴郁，同时呢又阴弱的。根据这个《智慧宝》这本书啊，是著名以卓切阴弱，而郁和弱这两个音呢，它的音虽然是不相同，它的字义呢仍然是一样的。所谓郁或者所谓弱呢，都是呼叫咁解，两个字呢都可以读嘅。康熙字典里面呢亦引用呢个智慧宝呢本书呢有呢个弱字呢个音嘅。
沙利不断寻旧同学名字，波达整日所说自言自语，怎样轻易潜入查阅全部人物。四首说谎无意，小丽主办六号有夜市，天下琐事每当地上要知，茶面书随便问我某一名字，连他喜好我都知，已知道位置，小城大事大小小节我都知，收风声发通知，查阅你怎么
着字，主持宋玉文。
一朝蒙雾露，焚作寇中直，如此在寒暑，百荔自辟易。这几句是出自文天祥的正气歌的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一朝 在肉中受到这些阴阳不和之气，他自焚呢是必然死在沟壑之中的。但是过了这些这样牢狱的生活，经过两年这么久，而百般累累之气呢，自然呢见我就惊退，不能加害于我。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么上下。现在所讲的就是百累自辟易，这个累字，励字的字形是三点水偏旁，右边作一个人字，人字下头加三撇。换言之，励字和珍贵的珍字呢，只是左边的偏旁不同。珍贵的珍字是玉皇边，将个玉皇边改为三点水偏旁呢，就是个励字。根据说文的解释，水不利就为之例，汉书杨雄传河东赋有秦神下接直云赋例之句。此外气不和呢亦为之例，汉书五行志有讲气相相为之例。颜师古呢就以为例呢是恶气来的，是不正之气。这个字啊还有两个读音，根据习韵、韵会、正韵这几本书呢，这个字是图典切，即是阴恬凌乱咁解。庄子大宗师有阴阳之气有恬呢一句，因此啊，正气歌这个百励自辟易亦可以读为百恬自辟易。同时啊，习韵呢本书里面呢，又以为呢个字呢有猎字呢个音，即系读做猎。读做猎嘅时候呢，佢嘅字义呢同个恬字呢亦系作凌乱咁解，亦系同一解释。所以啊，百励自辟易呢亦可以读做百猎自辟易嘅。不过啊，大多数嘅读法呢都系读个励字，或者读个恬，而好少呢读做烈嘅，系比较少啲嘅。有人呢以为中国字系好难读嘅，有时可以读呢个音，有时又可以读别异嘅音。例如呢一个字呢，一共就有三个音咁多。不过啊，大家以为呢三个音呢系无所适从嘅，其实啊，中国字里边呢，冇错，系有啲字呢系有所谓多音字，好多个音嘅。但系呢，究竟呢种多音字呢只系少部分，并唔系大多数都系多音字。而呢个百励自辟易呢个励字呢，虽然有三个音，但系呢有不少人呢都唔读呢三个音，而读错咗另一个音，读做咩呢？读做诊，读做百诊自辟易。因为啊，诊症的诊字呢是言语的言字边，而这个例类的例字呢就是三点水偏旁，所以有些人呢就会误读。我幼年的时候啊，熟师教我呢亦是很奇怪，他教我读百诊自辟易，其实这个字呢读做诊呢是错误的，应该呢读做百例呢比较适合。春滕子京泽寿巴陵郡，这两句是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。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，滕子京就是滕中州，他别字子京。他在庆历年间因为进谏得罪，所以呢就责为这个巴陵的郡寿。现在所讲的就是泽寿巴陵郡这个寿字。寿字的字形呢是俗语所谓冧公头，下边作一个尺寸的寸字。这个寿字的本音 是独守，即是即守的守，看守的守，保守的守。这个守字是常用常见的，例如讲话保守党、守行为、守法、安分守己，这些咁嘅词句啊，喺报纸上咧系时常出现嘅。咁样点解何以又读做去声，读做兽呢？原来古时啊，守土嘅诸侯呢就为之兽，在秦嘅时候呢，一郡嘅长官呢就为之兽，到汉代呢个郡兽呢就改为太兽，以后呢历代呢都有太守呢个官职，到宋以后呢，太守呢个官职就废咗，但系啊，习俗呢仍然称呢个知府呢种官职呢称做太守噶，所以啊，呢、这个《幼学故事琼林》里边有讲：台父若指国明公，知府若王堂太守。可见后来呢、这个府官呢仍然称做太守嘅。兽字除咗系官名之外呢，凡系守之或者所守呢都为之兽，所以古时诸侯所守嘅土地呢就为之兽。书经信典里面有讲：岁三月冬秦兽，话天子巡行诸侯所守嘅土地呢就叫做兽。呢、这个守字与读去声呢个兽字呢个音呢，大概的分别呢在词性上不同。守就是动词，兽呢就是名词。本来啊，在现代的汉语里面啊，口语上呢很少用这个兽字的了，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是作动词用，读做守。例如以上所举的保守党或者守法啊、安分守己啊等等，都是作动词用的多，读上声。不过有些人呢对于官守这个守字呢会发生疑问，他们以为兽既然是官名，这样官守呢就应该读做官兽。官守有些是官守议员，有些是非官守议员，所以有些人呢因为这个官字呢而对于这个守字呢发生疑问，以为呢应该读做兽，不应该读做守。其实呢所谓官守呢是分开来讲的，就即是居官和守职之位。孟子里面公孙守边有我无官守，我无言责也，这些是孟子表示他并非地方官，亦不是谏官，所以呢他没有官守，没有言责。现在所谓官守议员或者非官守议员呢，都是从孟子这一篇书里面而来的，应该呢直读做官守是比较适合。
2018-19 年度上学期奖进课程现正接受报名。
世界之大，天地之间嘅学问博大精深。
节目《大地》会由地球嘅诞生讲到天灾嘅形成，一齐深入了解大自然嘅奥秘。
欢迎50岁以上朋友报名，请联络同本台合作嘅长者中心，
或者连同会邮地址寄嚟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五台索取报名表格。
7月20号截止报名，唔好错过认识地球嘅好机会啦！
人人生而平等。
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，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，得到平等的待遇。
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。
多些包容，互相尊重，彼此融洽相处。
不歧视，多包容，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。
主流、
另类、
舞台、
文字、
影像、
形体、
媒介、
环保、
文化、快讯、
建股、排股、私股、大股，究竟股是怎样区分？
听下香港古艺团团长钱国伟介绍啊。
其实嗰个鼓嘅区分咧，就唔系嗰个结构。其实做鼓咧都系木头为主，跟住就帮一个牛皮啦。但系调翻转咧，因为有大有细啦，同埋每一个鼓嘅形状都唔同咧，咁变咗鼓嗰个音色咧都唔同。咁我哋就会配合翻佢哋每一个地方嗰啲传统嘅音乐咧，咁系用佢哋自己用常惯嗰啲鼓咧，就去演奏佢啲音乐嘅，听落嚟咧就会地道啲，同埋会比较传统啲咯。
钱国伟将会举行一场音乐会，选演多首耳熟能详嘅传统鼓乐。
今次呢个音乐会咧，咁我特意咧就拣咗14首中国比较传统嘅一啲古乐曲，包括咧有我哋南方嘅咧《德胜令》咧，就系广东一个好出名嘅曲牌，就用一啲丝鼓，丝鼓其实就系我哋广东醒狮锣会入边嘅鼓，单一层皮，咁就比较硬身啲嘅声音，咁就配合我哋嘅高边锣啊，同埋大锣大镲咧，咁就去演奏嘅，咁亦都有咧。龙腾虎跃，龙腾虎跃咧由上海一个好出名嘅古乐大师李文雄先生作嘅曲，咁佢中间亦都有一段好精彩嘅古乐段，咁又有10几20个鼓一齐打嘅。
除此之外，钱国伟仲特别为50人鼓队谱写新作《古乐园》，
另外仲会演奏民间乐调、丰收锣鼓、锣鼓吹打乐等等。
8月4号晚上8点，香港大会堂剧院，
钱国伟经典古乐荟萃。
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，文化快讯。
咬文嚼字，主持宋玉文。
清水之于蓝而清于蓝，冰水为之而寒于水，这两句是出自荀子劝乐篇的，大意是说青色呢是取之于蓝草的，而青色呢更胜于蓝，冰是由水凝结而成的，但是比较水更为寒冷，只是说一个人呢假如肯向学呢，这样他的才学呢可以胜过他的本性的。现在所要讲的呢就是冰水为之而寒于水，这个冰字。冰字的字形啊是两点偏旁，右边作一个水火的水字。其实呢所谓两点偏旁呢，这两点呢就是古文的冰字。古文写的冰字呢就是即是两个人字打叠的。在南方的土地上呢，天冷的时候呢很少见到结冰，所以的冰字呢在天冷的时候呢反为少见，但是在天热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饮冰，因此啊天热的时候的冰字呢是比较常见的，这个冰字大家都懂得怎样读怎样用，不过啊这个字呢在一个人名上面呢它的读音呢就颇有问题的，这个呢就是唐代的李阳冰，李阳冰呢他善词章，而且呢攻这个算书的，他的笔法呢写得很纯净， 气势非常犀利。根据《宣和书谱》呢本书讲咧，佢话有唐三百年以来呢，以船书称嘅呢，都系呢个李阳冰独步嘅。据《述书赋》嘅注呢，亦称佢做仓颉嘅后身。《金湖记》呢，称佢做北虎。因此啊，喺历史上呢，李阳冰呢系一个有名气嘅人。但系啊，有啲人呢以为李阳冰读个冰字呢系唔对嘅，应该读李阳营然后至对。例如《金字解剖》呢本书呢，就以为李阳冰呢实在即系李阳营。呢、这个读法啊，其实不自今此嘅。但系啊，顾炎武呢，佢喺《金石文字记》里边呢，就以为呢读做冰呢系啱嘅，唔应该读做营。顾炎武以为啊，李阳冰呢个阳冰嘅名字取意字呢晋人木华嘅《海赋》里边阳冰不也呢句。顾炎武更加指出，李阳冰佢字少温，冰系冰冻，温系温暖，佢嘅名字呢系相对嘅。我以为啊，顾炎武咁讲法呢系好有理由嘅。然则何以有啲人又将李阳冰读做李阳营呢？咁样上面已经讲过两点，就系古文嘅冰字，即系佢嘅字形咧写成好似两个人字打叠，上一个人字下一个人字，嗰、那个呢就系古文嘅冰字。而现在嘅冰字呢，原来呢就系凝结嘅凝字，即系两点水作一个思疑个疑字，嗰、那个凝字，嗰、那个凝字呢即系现在嘅冰字。根据《洪武正韵》呢本书讲啊，佢话冰字呢古时呢就从两个人呢个冰，而凝结嘅凝字呢就从两点水旁作一个水呢个凝。后人呢就将呢个现在呢个冰字啊，就代咗两点，即系两个人嗰个冰字，而将凝结嘅凝字呢又代咗两点水作一个水嗰个冰。所以啊，李阳冰呢是读得没错的，读李阳营呢反为读错了。今乎缺者吹者，士气也而反动其心，这几句是出自孟子《公孙丑篇》的。他意思是说跌倒同埋奔跑系一种气，但系不能不影响到思想，造成心嘅浮动。呢几句系孟子对佢嘅弟子公孙丑讲解嘅。佢讲解志一则动气，气一则动志嘅道理。现在所讲嘅就系缺者吹者嘅缺字，缺字嘅字形系手足嘅足字偏旁。右边作一个云缺个缺字。假如讲话秀才识字应半边，咁样呢对于呢个缺字呢就是百分之百适合嘅。佢嘅声旁所表嘅音正与呢个字呢嘅本音系相同嘅。何以为之缺呢？即系跌倒就叫做缺，又挫折呢亦叫做缺。史记孙子转有兵法百里而翠利者，缺上将。在这里面所讲的缺字就是作错字的解，亦可以作为毙命的毙字的解的。又孙子丞相篇有国乃缺之句，亦是作颠覆的解的，差不多亦是作错字的解的。有朋友问我，一缺不振，抑或是一愧不振？这个朋友他说，他有时呢听到人家说一缺不振，但是呢有时呢亦听到人家说一愧不振，到底是愧抑或是缺呢？这样其实这个字音缺亦有一个音是音愧的。这个字和门户个门字里头作一个无己庚辛壬癸个癸字嗰个缺字， 即是名曲一阙那个阙字呢有多少相同的。名曲一阙的阙字又有一个音是愧，而这个一阙不振的阙字呢亦有一个音呢是愧。不过不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名曲一阙的阙字可以读做名曲一愧的。阙和愧呢都是乐曲宗旨咁解，至于一阙不振就唔可以读做一愧不振。我哋头先已经讲过，阙即系跌倒，亦即系挫折咁解。所谓一阙不振，即系一跌倒之后呢就不能再起嚟，亦可以讲话一经挫折之后呢又不能重振，亦可以咁讲嘅。但是这个阙字虽然有愧字的音，如果读做愧的时候呢就不是作跌倒或者挫折的解，就是作动作的动字的解。所以一愧不振呢这样读法呢就是不是挺适合的。在汉字里头有些字的字音变了，但是字义呢仍然不变的，所以可以读做甲音，亦可以读做乙音。但是有些字呢变了音，它的字义呢就跟着会改变，所以不能乱读的。汉字有很多优点，同时亦有很多缺点。例如一个字有多音，那就常常使到人家分不开，这些呢也是汉字的缺点了。因此我们需要随时检查字典，然后才不会读错的。若果呢我们读一阙不振呢读做一愧不振呢，那呢会有多少问题的。
像我这样成就或太牵强，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，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，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，迷若快过回复正常，够终死心了，你沉默得高调，当得我力劫低潮，为何常要打扰？过几多通宵，只肯醒觉才愿退烧，爱不了，却偏走不了，别说笑。没有感受，灵魂被你拖走，缠在你左右，我乞讨等接受，风沙破灭我未怕，为你暴走，惊觉只有沙没有绿洲，还是放弃无谓献丑，够终死心了，沉默得高调，当得我力劫低潮，为何常要骚扰？过几多通宵，只肯醒觉才愿退烧，爱不了，却偏走不了，没够了。
良的扮相，别妄想高攀得到金奖，何时落到这收场，苦死在你的手上，风花月似戏一场，唯融入你瞻仰，壮观得夸张，你可会流着泪
咬文嚼字，主持宋玉文。
经此灵台，经之迎之，庶民攻之不日成之，经此物激，庶民止来。这张诗呢，是出自《诗经》的，大概是讲周文王营造这个灵台的时候呢，一旦动工，那些人民呢就大家都来跟他帮手做工作了，所以呢不必费好长的时间呢就可以做好。本来啊，筑灵台呢不是一件急迫的事情来的，但是人民呢都乐于跟他做工作，好像儿子对于父亲一样那么乐于效劳的。现在所讲的就是经此物激的激字，个激字的字形呢，如果单用口讲呢，恐怕不容易讲得清楚，因为啊，根据字书的讲法呢，这样这个激字是怎样的呢？就是从人又从口，从一个右又从一个意，这样呢大家呢都怕不容易明白，这样表达法呢就比较难明白。不过啊，若果讲话佢系南极嘅极同埋北极嘅极，极字嘅左边嗰个木字唔要，净系要右边嗰个呢就系激字啦。呢个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嘅字音就系激，同荆棘个激字呢同音。而家喺报纸上面啊，呢个字亦有常用嘅，例如讲话某种交通的措施不是几适合，一定要急于改善，那呢就报纸上呢常常会写做急需改善。又例如讲话现在的公寓呢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必要急于加以管制了，那样呢就写做急需管制。急和个急字音呢是颇相近的，而字义呢亦相同，所以啊，急需改善或者急需管制，大可以写做急需改善或急需管制。不过啊，一般记者先生或者报纸编辑先生呢，似乎呢佢哋对于个激字呢特别感到兴趣，有好多时候佢哋都系写个激字，唔写个急字。而报纸嘅读者呢？又往往会将这个字的字音读错了，因为这个字是个极字的右半边，所以呢不少人呢顺口就读个极字，比如极需改善和这个极需管制，他们会读做极需改善极需管制。虽然这个字呢是有一个极字的音，但是读做极的时候呢就与极之的极字呢是相通，就并不是作急字这解的。例如荀子赋篇里面有反复甚极这句，有些版本呢就将这个甚极的极字呢就写少了一边。不过啊，极字的字义呢和个极字的字义呢是不同的，极就是甚也极之这解，而极字呢就是急也急速这解。我又听过有人将这个激需改善这个激字呢读做契需改善，没错，这个字呢是有一个音，音做契的。例如左传郑伯克段医院里面有" 棋请于无功，功弗许，就是读个棋字的了。不过呢，读做棋字呢是作屡屡的解，即是棋请于武功，即是屡次请求于郑武功。他字意呢和个急字呢是不相同的，所以呢激需改善呢不能读做棋需改善。哀哉罪如长，为我安乐国，岂有他谋巧，阴阳不能测。这几句是出自文天祥的正气歌的，大意是讲卢玉宗的卑湿之地虽然是很难住，但是呢我亦可以安居的，作为安乐国的。不过呢，那些阴阳之气呢不能将我来拆害。现在所讲的就是哀哉罪如长的罪字，罪字的字形是三点水偏旁，右边作一个而且的且，苟且的且。其实啊，在这个字里面呢，个且字呢应该读做狂追的追字，即是三点水作个追。因为这个罪如长这个罪字是从追字得升的，这个字在中华大字典里面一共有七个音，而七个音都不同字义的。不过常用的义呢大概呢是得三几个的。一个呢读罪，读罪字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它罪语和个语字相连的时候呢，就是作悲湿湿润的解。一个音呢就读做追，追就是水名，追水出自汉中房陵，东流入长江，流过这个临追县的县界。三国的时候啊，关云长父子就是在临追被杀害的。又追呢是姓来的，皇帝的时候有史官叫做追仲，追仲和仓颉两个人呢都是做字的，但是一般人呢都只知道当时做字的呢只知道有这个仓颉，不知道有追仲这个人。此外追字呢又是人名，在论语里面有长追竭力偶而更这句，长追和竭力两个人呢就是当时的两个隐士来。上面已经讲过有一个字音是音追，一个字音音追，另外还有一个字音呢就是怎样读法呢？就是读做嘴，和嘴嚼的嘴字呢是同音，即是和尖沙咀的嘴字呢亦是同音。这个嘴字的音呢亦可以读做聚，即是和聚会的聚字同音。读做嘴或者聚的时候呢，它的字义是怎样呢？这样有很多个，有一个字呢即是作停止的止字解，另一个呢作失败的败字解，又作失意的疑字解，又作失望的解。沮丧这两个字并不是一个新的词语，据宋书颜言之传里面有含声如泣，敛墨而归，喜色向之，夸万足以成今日之沮丧也，有这几句。所以呢这个词语呢是由旧翻新的。不过有些人呢对于这个沮丧的沮字呢可能误读，将沮丧的沮字呢读做阻丧。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沮字跟这个阻碍的阻，那个阻字呢的字形呢是很相近的。其实呢这个字呢亦有一个音呢是音阻的，不过呢读做阻的时候呢是作停止的解，不是作失望的解，而沮丧的沮字呢是作失望的解。所以读做沮丧或者读做沮丧呢是比较正确的。
Thank you. 我信一天会遇上极光，为求还抱星与梦竭力前望。路过希云街，当它冰岛绽放，暗角里小灯塔为我亮光，悬崖和峭壁中挺起胸膛。渐渐告别迷路，渐渐发现同路渐有泪光。看清方向，在我踏上宽大行车线前，并向坐标来与我行，感恩恩有着你的战友，长期同奋斗，创建时代再见，盟击退困忧。大道上走走，别站两旁，段段路康庄迎面仿佛有光，慢慢地找到，慢慢会望到希望。别再挑剔过多，大道上走走，若在每步回望，未踏向前，过去已再回荡。发觉习惯不敢太奢望，凭努力谦逊，尽住快速公路。车中时，为发现发光，来与我行，青春装载着我的、你的醉与醒，人必须痛醒，自觉神奇，一心只想要飞，并未惧患乱天。上走走，别站两旁，段段路空中迎面仿佛有光，慢慢地找到，慢慢会望到希望。别再挑剔过多，大道上走走，若在每步回望，未踏向前，过去照样回荡吗？怎么可继续追？上走走，别站两旁，段段路康庄迎面仿佛有光，慢慢地找到，慢慢会望到希望，愿发现更多，望见新的曙光。大道上走走，别在每步回望，大步向前，我确信已在前。